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李诺。
那今天是2月8号，农历的腊月27了，所以再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大年30，家家户户都要迎接新年了。
我怎么觉得这个开场白特别的耳熟啊？
感觉特别喜庆，对吧？
对，而且很像新闻联播那个播报一样，说今天是新历多少，然后农历多少。
对对对对。
其实呢，我觉得也借着这个机会吧，可以祝福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愿你新年快乐，也愿主的恩典呢陪伴你度过每一天。
是的，那虽然是2月8号，但呢今天也是星期一。每逢周一，我们都会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你一起来聊天。那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话题就是近乡情怯。那这本来它是来自于一首诗。
确实，这个是唐代诗人宋问之所写的《渡汉江》，诗里边是这样说的：岭外音书断，经冬复立春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
哇，你看你刚才读的特别的有那个叫味道
啊。这样吗？
一听就是与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的相似。那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远离家乡有多年了，不通音信。
对，
因为音信断了嘛。一旦返乡呢，离家乡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心情越来越不平静。唯恐家乡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，用来形容游子归乡的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你在外多年，或者说在外很长时间，但是当你真正踏上回家的路程，离家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反而心情有点担心。那家乡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心里面开始有点担忧。
对，坦白来讲，我真的是觉得像古代的很多的诗人呢，他们是非常生活化的。他们常常把生活当中的经历、自己的感受呢，用诗词来表达出来。就像这首诗也是一样的，它描写的非常的真实。虽然好像跟我们现在还是有不同的，比如说他说到岭外音书断啊，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用电话呀，甚至用这个网络通讯软件跟家乡去联络。
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讯非常发达了。
对对，但是在古代呢，真的是只能寄信哈，而且这个信件也有可能会丢掉。
因为主要是官方文件比较好寄，
没错，
真正民间的书信是不容易寄的。
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能现在是比较能够随时知道家乡的一些的状况，但是我觉得像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没有书信往来的年代，人们离开家乡很久之后再次回乡这种心情呢，我感觉跟现在还是差不多的。
哎，对，就是离开家一段时间以后，当我再次回乡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。
对，难以言表。
对，想去看看家乡究竟是什么样子。
对，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于现代人来说呀，他可能一方面是担心哎家里边有什么变化，另外一方面是就是自己的变化对于家乡人来说是否能够适应。
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近乡情怯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来谈一谈你跟家乡之间的故事。可能是我们自己的，也有可能是你听到的别人跟家乡的故事。那我可以先说一个，就是我自己的经历。今年呢，过年我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我还是留在自己所工作
就地过年。
对，所生活的城市去过春节。
是。
那基本上以前呢，每年过春节我会尽力的请假。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过春节。那我印象中呢，有一年呢春节我是没有回家的。那我当时呢就请了家乡一个人帮我做了一件事情。哇，现在想想是很浪漫的
啊。
为什么呢？请了我一个同学啊。我就说请你帮个忙， 帮什么忙呢？帮我去看一条路。
哦，
我们家乡的一条村里面的一条路。
嗯，
我说请你帮我，因为我每一次回家呢，
嗯，
我会从那条路走一走。
对，
因为那条路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走的路。
嗯，
现在它已经变化非常大了，
记忆中的路。
对对，记忆中的路，家乡里面的路。所以呢，我就说哎，你去走一遍。
嗯，
然后跟我说一说那个路旁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跟我说。
嗯嗯 嗯。
然后呢，这个是不是很浪漫？
是
是不是？
对。
然后呢，他就去走了，那个人也很配合，
对，
然后走了。
再跟你分享他，
对，走过之后他跟我说，两边除了杂草什么也没有，哎呀，就是这样一来一往，很有意思。就是我们不能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我们还牵挂着家乡的一些事情。
对对对，其实像李诺呢，因为我之前也偶尔提到过，因为我父母是经商，所以几乎呢，我其实在家乡待的时间并不长。并不长，甚至说因为后来包括我跟着父母来南方啊，他们也定居在这边，以至于呢我也不需要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回去才跟他们去团聚。所以几乎是我也没有经历过像春运这类的大型活动哈，
很少。
对对对，那么只不过呢，在我的儿时当然也有很多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忆，包括我记得我的幼儿园在哪里上，我记得我的小学，我读过的几个学校在具体哪一个位置其实我都还记得，甚至我们家曾经这个做生意的地方我都还记得。所以有一年呢，我跟我太太一起回家乡啊，当时呢就是要去跟家人去见面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，但是呢就要跟我的家乡的人们呢去就是见面吃饭之类的。那么我就带太太，我就告诉她，哎，这个是我读书的幼儿园，啊，对面就是我读书的小学，啊，然后呢又告诉他又讲，哎，这个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甚至一些糗事。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呢，我觉得可能跟张凡有一点类似的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呢习惯了这些场景，那同时心里边呢又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些场景如果一直不变或者说越来越好多好。但实际上呢，现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的。
是，
有时候我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，我以为熟悉的地方，其实已经完全不熟悉了。所以我每次回家我太太都要说我，就说你还去那儿干啥，就是感觉就是偶尔回一次老家呀，还是要去那几个地方走一走。
他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老去那什么都没有嘛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个同学给我的反馈就是两边什么都没有，都是杂草，
对，
有什么好看的呢？
对，
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念想。
是，但是话说回来呢，就是结合今天说到这个近乡情怯呀，就是你看我说去到小时候读书的幼儿园或者小学，哎，我又没有想法要主动进去看一看，或者去看一看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还在不在，就是有点这种怯怯的感觉。
哦，有一点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不想进去。其实按理说应该要进去。对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。
对啊，进去看一看，找一找某个老师，跟他说我是以前的某某学生。
对对 对。
看他能否再记得。等等。其实我们说到近乡情怯呢，更多的是讲那个家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对对对
对。
对
吧？意味着什么？我刚才说哦，那条路，我们有一个念想。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呀，家乡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很多。
对，
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一条路，一条河，或者是什么，但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，整个家乡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。
没错，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他到老了，他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养老。
对，
有一次你在节目当中说你是有一个朋友，对吧，他的家里面的能力是可以照顾这个老人，
对，
在他们这个城市生活的，
是，
但是老人不愿意，
不愿意，
他就想回到自己的家乡，
是，哪怕就是一个人住。
对啊，那个家乡对他来说意味着太多太多了。
对，
我还见到我们那里有一个老人，他很古怪哦，他不但是说在自己的家乡养老，而且他的周边的，就是家里的住的环境啊，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。
哦，
他的门口的那棵树啊，很大很粗了，他都不卖。
嗯，
别人说这卖了吧，很值钱的，现在这一棵树，
嗯嗯，
对吧？
嗯嗯，
因为很高大了，
对，
而很粗壮，
对，
很值钱。
嗯，
他说不卖。
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呀，就是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不变的。
对，
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适应那种变化的，虽然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生活，
嗯，
那对于老人更是这样子。
嗯，
他就是想维持住原来那个样子。
你后来我是怎么想的呢？
嗯，
我在想他的环境没有变化，他生活得更安心和踏实。
对，
另外呢，那棵树每年夏天他在下面乘凉，坐在下面摇摇扇子，
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对，你把这棵树放了，相当于他没有伙伴。
嗯哼，
所以我能理解这样的老人，对他来说家乡意味着就是他跟生活融在一起的那一种生活状态。
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，会不会哎，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好像我要很孤僻的就是生活这样子。
嗯，倒不是孤僻吧，你
或者说作为儿女吧，我觉得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老人这种情节呀，
嗯，
这种情节。
对，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多一点去探讨就是当你身边有这样的老人的时候，
嗯，
你该怎么样去面对。
对，
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近乡情怯，
嗯，
其实我是鼓励大家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，你今年计划着怎么样去过春节，
嗯，
因为现在已经快到春节了。
对对对，
你计划着怎么过呢？
嗯，
我们也知道由于疫情的原因呢，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回到家乡跟自己的家人团聚过春节。
是
那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跟家乡的故事，就像刚才尼洛分享了，你每次回去就去那么两个地点。
对对对对对。
我也分享了，哎，我就比较留念那一条路。
嗯嗯嗯。
所以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跟家乡的故事，特别是老年朋友。我刚才也说，对于很多老年朋友，家乡可能对他来说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。
嗯。
所以家乡的突然变化，让很多老年人都非常的没落和失落。
不适应。
对，
嗯，
失落。
嗯。
有可能呢，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很多就身处在家乡，家乡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也有可能你现在依然在外。
对，
当有一天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会不会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首诗人所说的近乡情怯呢？
是，
期待着你的来信。我是张凡。
我是李诺。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再会。
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，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，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，天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，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，这是1994年